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认为世界上的人最喜欢非常励志的成功故事了，而美国文化最不喜欢的就是有关失败的故事。威利·杜兰特这个人向来让我很着迷，他的大部分传记故事我都读过，不过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通用公司能够有今天，最初完全是由于他的天才创造力。他要么用一些人的名字来命名汽车的品牌，要么收购了一些人的公司，比如沃特·克莱斯勒、大卫·别克、刘易斯·雪佛兰和兰塞姆·奥尔兹。结果杜兰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集团，他曾经腰缠万贯，但是后来由于一系列错误的决定，他的财富严重缩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靠着经营一家保龄球馆勉强度日，甚至买不起通用公司出产的任何一款汽车。圣经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人物都披戴着人性的色彩。当神启示他的众仆人写作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对其中的人物的失败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那些杰出的人物也会犯错误，也会犯罪，有时候也不得不经历旷野生存的考验。为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关于失败这个话题，看起来我们都需要接受神的指导。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免得走上他们的老路。当我们学习摩西的生平的时候，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查看圣经当中记录的几个失败的案例。在我们来回翻阅圣经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些笔记。首先要看的人物是马可，他在服侍当中就曾经经历过失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马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各方面都具备成功的潜力，但是神却记录了他人生当中的另一面，让我们可以得着造就。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马可的故事是从那里开始的。当时彼得被捕入狱，在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一群人正在为他祷告。《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记录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看起来马可家是早期门徒的藏身之处，也是他们举办退休会的地方。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耶稣就是在马可家的楼上吃了月节的晚餐，并且耶稣祷告的克西马尼园也是马可父母的财产。马可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向门徒开放，让他们在那里祷告， 马可的父亲是个罗马人，也是个基督徒。研究结果表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可大约有20岁。耶稣被捕的当晚，在克西马尼园里丢下衣服赤身逃跑的那个年轻人，很有可能就是马可。值得一提的是，马可应该是受过训练的第二代基督徒，他具备所有的潜质和背景，本来可以在事工方面大有作为，然而事与愿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当时的地点是安提阿教会。13章2到3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4到5节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人陪伴在保罗和巴拿巴身边来提供帮助。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马可担任保罗和巴拿巴的帮手。由此看来，马可这个年轻人大有热心，他愿意参与基督的事工，并且和门徒们来往密切，曾经有机会跟彼得和保罗交流。我可以想象，作为年轻人，如果他遇到成长的烦恼，一定会找这些人寻求帮助。他的家早就是门徒的避风港，当他参加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些门徒已经成为使徒，而马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帮手。我认为有些人的主张是对的，当保罗和巴拿巴教导成年人给他们讲道的同时，马可或许在带领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查考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但是布道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马可的人生轨迹。神让他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的第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请大家再把圣经翻到第15章。15章的36到38节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里的离开这个希腊语单词和基督徒的被盗具有相似的意味。或许马可认为与门徒来往，看到他们有能力行神迹，自己的事工也会一片光明。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显然服事的进展并不如人意。或许他面对人群的压力，或许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许受到了同辈年轻人的嘲笑和挖苦，给他起了外号。总之我们不了解来龙去脉，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可离开了宣教队，丢下他们不管了。所以保罗说，我再也不会带着这个年轻人出去布道了。我可以想到马可的离去或许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麻烦，可能有些人刚刚信主就听到消息说马可放弃了他自己的护照，看起来马可的事工生涯将会由于这一次的失败而画上句号。 这让我想到了诗篇78篇的第9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在这件事上，我还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应用。我们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都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学过知识，我们的词汇量比从前很多人都大，我们拥有充足的装备，我们的弓箭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的祷告也很属灵，升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看起来整装待发，但是等到上战场的那天，面对压力和同学同事们的嘲笑，担心受到羞辱，那么我们会不会也转身退后呢？美国的教会显然没有面临什么逼迫，所以我们基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但我想到了主耶稣曾经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要求他们面对任何征战都要站稳脚跟。尽管所处的环境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其实也面临着各种征战。我听过一个故事，在俄国，一群基督徒在数九寒天藏进郊区一栋废弃的建筑里，要听基督的福音。现场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一位美国基督徒领袖在掩护之下溜进来，对他们讲道，教导他们。人们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赶来，大楼里面没有供热设施，为了保证空气的流通，门窗都打开了，屋里的温度和室外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大家都面对各自的征战。或许你的征战就是拜访隔壁的邻居，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我还听到一个令人难过的故事，一个商人和他的邻居拼车出行有将近15年的时间了。有一天，他的邻居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个商人非常难过，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邻居是不是相信耶稣。我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们听到盔甲和兵器的碰撞声，轰隆隆的车轮响声时，有没有预备好参加属灵的征战呢？我们会不会转身退后呢？我们是立刻挑起白旗宣布投降，还是会勇往直前呢？我知道，如果只字不提耶稣的福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舒服一些，但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果效呢？我读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然多半是虚构的。一个农夫躺在自家火炉旁的摇椅上，两只脚搭在眼前的水桶上，里面装满了水，他手里拿着鱼竿，鱼钩垂在水桶里。他的邻居刚好来串门，对他说，汉克，你的桶里又没有鱼，怎么能钓上来呢？汉克撇了撇嘴说，我当然知道，可是这样很舒服。我们过一会儿要再谈到马可，看一下他的故事有怎样的美好结局。我认为接下来这个人不是在事工方面失败，也不是个懦夫，然而道德上的失败让他进入愧疚和不愉快的旷野。大卫和马可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年轻时候的大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曾经只用一根机弦就杀死猛兽。大家或许还记得，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吓得胆战心惊。歌利亚每天都出来挑战以色列的军队，说谁敢出来和我过招，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回应。最后大卫这个十几岁的小家伙带着食物来战场看望自己的哥哥们，口袋里装着机弦，他自告奋勇地说，现在轮到我了。 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大卫走下山谷，告诉对面那个大块头，今天日落之前，我会把你的头砍下，让天上的飞鸟都来吃你的肉。大卫奉耶和华的名，可以打败像歌利亚这样强大的敌人，但是他却在道德方面遭遇惨败。他被视为神眼中的同人，写过许多诗篇，结果却孤独地漂流到愧疚和不愉快的旷野。我们可以打开诗篇第32篇，它和诗篇51篇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隐藏自己的罪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没有经历到脱离罪疚的自由，非常痛苦。在诗篇32篇的3-4节，他写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如果要谈论旷野和不愉快的经历，谁能比得了大卫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打开诗篇第51篇，看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通过旷野中的愧疚和不愉快，大卫学到了功课，他愿意向神悔改。我们看诗篇51篇的1-4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接下来跳到第10-12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接着我们再来看14-15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和马可、大卫都是一样的，由于失败和犯罪，我们也沦落到旷野。或许今天你正在经历旷野中的愧疚、不愉快、失败、沮丧或者软弱，神把你带到这样的地步，不是要丢弃你，而是要教导你，引导你走义路。正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才会定睛在神的身上。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大卫在藏匿着自己的罪，以为不会有人知道。然而在诗篇当中，他告诉我们，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心思都消耗殆尽了。我还要再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摩西沦落到了无名而孤寂的旷野。毫无疑问，神早就预备要使用摩西来解救以色列人。他在法老的王宫里接受训练，明白法律，有朝一日可以写下我们今天正在阅读的旧约律法书。他是埃及的王子，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而却没有学到神的智慧。他以为时机成熟了，心想，我现在就要落实我的营救计划了。所以摩西杀死了那个埃及人，将他的尸体藏在了沙土里。结果法老知道了消息，摩西只好亡命天涯。 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5-17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或许摩西身上的埃及服装把那些牧人吓跑了，这也让我们看出一点端倪。在米甸，群众不怎么尊重祭司，他们甚至把他的女儿们赶跑，抢走他们打上来的水给自己的羊群喝。我们接着看18-19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叶推罗的反应记录在第20节，很有意思。他很快地提出2个问题。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换句话说，我身边需要有这样的人。他指不定还在想，万一这个人是我未来的女婿呢？所以他们邀请摩西到家里来。第21-22节的事情顺理成章的就发生了。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们不要忽视了摩西内心的苦恼。这位曾经的埃及王子，以色列人当仁不让的解救者，现在居然沦落到了什么地步，成了个牧羊人。他真的太失败了，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摩西就这样在尘土飞扬的米甸安顿下来了。他曾经富甲一方，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现在却在给岳父放羊，住在帐篷里。这个摩西可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啊，由于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一败涂地。我很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机会从这些人的失败当中学到功课。世上的人会说，我们把这一部分删掉吧。事实上，口述的传统一般会对祖先们的恶行避而不谈，人们会说，我们不想听到那些事情。但是神却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些，从而可以学到功课。世人对此也会大为惊讶的。我读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相信大家也会质疑它的真实性，所以我把那本书也带来了。以前有一次，我讲完故事之后，有一位姊妹扭头问我太太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吗？所以我今天把书也带来了，作为证据。如果大家不信，等我讲完了道，你们可以过来看这本书。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富婆，对自己的家族史感到非常自豪，打算给祖先们著书立传，于是花重金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来写这本书。然而，那位作家刚开始动手写作，就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这位女士的祖父是一位杀人犯，最后死在联邦监狱的电椅上。这位女士觉得没面子，就说，还是把这一段跳过去吧，因为这对我的声誉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位作家却不同意，他要保证传记的真实性。他说， 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写进去。不得已之下，你是说，既然这样，我把你的稿费翻一倍，但是你写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要保证读者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位作者他所记录的原话。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最著名的机构占得一席之地，并且他落座的椅子居然还有电。他在那个位子上坐的时间太久，结果再也没起来。讲到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位作家真是有水平，撒起谎来都跟真的似的。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总想把它遮掩起来，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却说，不要遮遮掩掩的，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希望这个时代的信徒能从中学到功课。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关于失败这个话题，看起来我们都需要接受神的指导。或许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免得走上他们的老路。当我们学习摩西的生平的时候，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查看圣经当中记录的几个失败的案例。首先要看的人物是马可。他在服侍当中就曾经经历过失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马可。马可担任保罗和巴拿巴的帮手。马可这个年轻人大有热心，他愿意参与基督的事工，并 并且和门徒们来往密切，曾经有机会跟彼得和保罗交流。我可以想象，作为年轻人，如果他遇到成长的烦恼，一定会找这些人寻求帮助。他的家早就是门徒的避风港。当他参加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些门徒已经成为使徒，而马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帮手。我认为有些人的主张是对的。当保罗和巴拿巴教导成年人给他们讲道的同时，马可或许在带领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查考神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细节，但是布道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马可的人生轨迹。神让他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我可以想到马可的离去或许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麻烦。可能有些人刚刚信主，就听到消息说马可放弃了他自己的呼召。看起来马可的事工生涯将会由于这一次的失败而画上句号。大卫和马可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年轻时候的大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曾经只用一根机弦就杀死猛兽。大家或许还记得，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吓得胆战心惊。歌利亚每天都出来挑战以色列的军队，说谁敢出来和我过招，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回应。最后大卫这个十几岁的小家伙带着食物来战场看望自己的哥哥们，口袋里装着机弦。他自告奋勇地说，现在轮到我了。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大卫走下山谷，告诉对面那个大块头，今天日落之前，我会把你的头砍下，让天上的飞鸟都来吃你的肉。大卫奉耶和华的名，可以打败像歌利亚这样强大的敌人，但是他却在道德方面遭遇惨败。他被视为神眼中的同人，写过许多诗篇，结果却孤独地漂流到愧疚和不愉快的旷野。我们可以打开诗篇第32篇，它和诗篇51篇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隐藏自己的罪没有悔改的时候，他没有经历到脱离罪疚的自由，非常痛苦。在诗篇32篇的3-4节，他写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如果要谈论旷野和不愉快的经历，谁能比得了大卫呢？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打开诗篇第51篇，看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通过旷野中的愧疚和不愉快，大卫学到了功课，他愿意向神悔改。我们看诗篇51篇的1-4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们接下来跳到第10-12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接着我们再来看14-15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和马可、大卫都是一样的，由于失败和犯罪，我们也沦落到旷野。或许今天你正在经历旷野中的愧疚、不愉快、失败、沮丧或者软弱。神把你带到这样的地步，不是要丢弃你，而是要教导你，引导你走义路。正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才会定睛在神的身上。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大卫在藏匿着自己的罪，以为不会有人知道。然而在诗篇当中，他告诉我们，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心思都消耗殆尽了。我还要再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摩西沦落到了无名而孤寂的旷野。毫无疑问，神早就预备要使用摩西来解救以色列人。他在法老的王宫里接受训练，明白法律，有朝一日可以写下我们今天正在阅读的旧约律法书。他是埃及的王子，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而却没有学到神的智慧。他以为时机成熟了，心想，我现在就要落实我的营救计划了。所以摩西杀死了那个埃及人，将他的尸体藏在了沙土里。结果法老知道了消息，摩西只好亡命天涯。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二章15-17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或许摩西身上的埃及服装把那些牧人吓跑了。这也让我们看出一点端倪，在米甸，群众不怎么尊重祭司，他们甚至把他的女儿们赶跑，抢走他们打上来的水，给自己的羊群喝。我们接着看18-19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叶推罗的反应记录在第20节，很有意思。他很快地提出两个问题。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换句话说，我身边需要有这样的人。他指不定还在想，万一这个人是我未来的女婿呢？所以他们邀请摩西到家里来。第21-22节的事情顺理成章的就发生了。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我们不要忽视了摩西内心的苦恼。这位曾经的埃及王子，以色列人当仁不让的解救者，现在居然沦落到了什么地步，成了个牧羊人。他真的太失败了，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摩西就这样在尘土飞扬的米甸安顿下来了。他曾经富甲一方，想要什么东西都唾手可得， 现在却在给岳父放羊，住在帐篷里。这个摩西可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啊，由于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一败涂地。我很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机会从这些人的失败当中学到功课。世上的人会说，我们把这一部分删掉吧。事实上，口述的传统一般会对祖先们的恶行避而不谈。人们会说，我们不想听到那些事情。但是神却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些，从而可以学到功课。世人对此也会大为惊讶的。我读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相信大家也会质疑它的真实性，所以我把那本书也带来了。以前有一次，我讲完故事之后，有一位姊妹扭头问我太太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吗？所以我今天把书也带来了，作为证据。如果大家不信，等我讲完了道，你们可以过来看这本书。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富婆，对自己的家族史感到非常自豪，打算给祖先们著书立传，于是花重金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来写这本书。然而，那位作家刚开始动手写作，就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就是这位女士的祖父是一位杀人犯，最后死在联邦监狱的电椅上。这位女士觉得没面子，就说，还是把这一段跳过去吧，因为这对我的声誉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位作家却不同意，他要保证传记的真实性。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写进去。不得已之下，女士说，既然这样，我把你的稿费翻一倍，但是你写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要保证读者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位作者他所记录的原话。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最著名的机构占得一席之地，并且他落座的椅子居然还有电。他在那个位子上坐的时间太久，结果再也没起来。讲到之后，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位作家真是有水平，撒起谎来都跟真的似的。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总想把它遮掩起来，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却说，不要遮遮掩掩的，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希望这个时代的信徒能从中学到功课。从上面这三位圣经人物的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三个功课。第一，从摩西的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依靠神的重要性。摩西受过良好的装备，甚至他打算靠着自己的力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他还需要学习倚靠神的能力。那么摩西学会了吗？他流落到米甸的旷野，曾经一蹶不振，给岳父照看羊群。他在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说，我在这里寄居，是个外乡人。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他哭泣的声音。然而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在给第二个名字起名叫以利以谢，那个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显然在旷野中，摩西学会了依靠神，要远比靠他自己的力量来得更加重要。在患难之中，他再次将视线集中在神的身上，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第二，我认为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悔改的重要性。大卫曾经隐藏自己的罪，在生活中违背神的命令， 但在诗篇51篇的第4和12节，他向神倾心吐意。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也像摩西或者大卫那样处在旷野当中，那么或许神正打算让你学习倚靠他，或者带领你在他的面前悔改。第三，我认为从马可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忍耐的重要性。尽管马可在服事当中一度失败，后来他却写了新约圣经中的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是神的仆人，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从格罗西书当中找到第一个线索，有18年的时间，马可似乎是销声匿迹了，没有人提到他。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格罗西书4章10节，保罗写道，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保罗曾经不想和马可再来往了，但是现在他却告诉格罗西的教会，如果马可也到了格罗西，你们一定要欢迎他，要接待他。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这段经文真的是让我热泪盈眶。当时保罗是在牢房里写信，提摩太后书4章9到10节，他这样写道，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谈到底马现在已经被盗，而在第11节他接着写道，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保罗曾经把马可看作是个祸害，现在却说他对自己有益处。马可曾经惹出麻烦，造成混乱，现在年迈的保罗说，我希望见到马可，他对我的事工有益处。我认为彼得前书第5章的一节经文可以把上面的经文很好的贯穿起来。在我们打开彼得前书之前，我认为从上面3个人的失败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总结出最后的一个应用，那就是聆听的价值。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希伯来语当中，旷野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神说话。当我犯罪违背神的命令，掩饰自己的不愉快，周围都死气沉沉的时候，神将会对我说话。从应用层面而言，这真的会触动我们的心。在上面3个人的生命当中，神也曾经透过另一个人说话，我认为那就是彼得。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5章的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显然彼得把马可带在身边栽培他。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也曾经临阵脱逃，但现在他正在帮助马可成长。儿子这个词等同于门徒训练，他说马可是我的儿子。在旷野中，神让马可接触到彼得。或许马可是个灾难性的人物，谁也不想再和他同工服侍了， 他自己可能也会说，我完了，我失败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算了，我不干了。然后彼得来到他身旁，拍着他的肩膀说，年轻人，我也失败过，我要让你看一下怎样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靠着他忍耐到底。当大卫处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拿单的人出现了，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有钱人抢走了穷人家唯一的羊，这个故事让大卫怒火中烧，他说，我要宰了这个家伙，我要伸张正义。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对此的反应跟我们通常的做法大不一样，我们通常会竭力为自己辩护，找理由，听不进去。我们会说，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指责我，我认识神。然而大卫认真的听，也因此而悔改了。我认为当摩西生活在米甸的旷野时，恰好他的岳父耶推罗是一个敬虔的祭司。我们知道耶推罗后来给摩西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让他知道该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神看起来保持沉默，实则不然。当摩西经历旷野生活的时候，叶推罗这样一位不被乡邻尊重的敬虔祭司让他重新仰望神。当摩西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摩西说，现在我知道了，现在我明白了，神是我的帮助。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安排一个人呢？你有没有认真的聆听呢？这个人或许是一个亲戚，就像摩西所经历的那样，或许他是个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他给你带来神的命令，你有没有认真的聆听呢？我有没有聆听呢？我们都会经历自己的旷野，要紧的是我们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圣经中这三个人都愿意聆听，结果神借着摩西写下了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大卫写下了众多敬拜神的荣耀诗篇，而马可则写下了新约第二卷福音书。失败还有在旷野的经历，这些都不是世界的末日。如果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聆听、悔改、改变、学习，旷野会成为我们忍耐、信靠神的开端。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经当中这些失败的伟人向我们来说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甚至于在每天当中都常常的会犯罪得罪你，也会在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路上跌倒犯罪，让圣灵担忧，亏欠了你的命。天父，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便是在经历个人的旷野当中的时候，也能够去抬头仰望我们这位信实的主，他愿意随时来帮助我们，随时来胜过我们的处境，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赦免，带领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重新振作起来。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祈求，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